美洲贸易战周四再次升级，两国向对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互征25%的惩罚性关税，将互加关税的规模扩大至500亿美元。
土耳其关押美国牧师，川普总统对土耳其施加新一轮关税以及其他纠纷让两国关系趋于紧张。美土两国现在修复关系是否为时已晚？
一名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境内与恐怖分子英勇作战，挽救了队友的生命。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为他举行了授勋仪式。8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先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国会议员，讨论他刚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国会议员以及政府资深官员都表示，此法案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这个8月23号星期四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在这个白宫跟几位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内阁的官员进行了这个会议。那么主要是来讨论这个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这个法案呢是会要求这个美国外国。
是，我们现在连接黄耀毅的线路出现了问题，我们会在节目的稍后继续为您掌握白宫方面的消息。
好，我们来关注另一方面，美中两国的贸易战星期四再次升级，两国对对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互加25%的惩罚性关税，将双方从7月起互加关税的规模扩大至500亿美元。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么美国星期四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这些商品的类别呢，包括半导体、化工产品、塑料和电动车等一共279类产品。中国也是在同一时间对同等额度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到煤炭、汽油、燃油汽车和医学设备等产品。那中国商务部星期四是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美国一意孤行，中方坚决反对，并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反击。中国商务部还称已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呢，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宣布了的。那实施之日正值美中两国官员在就经贸问题呢进行磋商，进入第二天。星期三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和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了为期2天的经贸谈判。星期四上午，有记者询问正走进财政部大楼的王受文，问他会谈进展的怎么样。王受文呢是拒绝置评。川普总统此前对路透社表示，他对这次的会谈不抱太大希望，他认为不会取得多大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北京希望双方能认真谈出好的结果。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说，双方的僵局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突破，但是重启谈判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迹象。那虽然关税影响要等到几个月之后可能才会在经济数据上显示出来，不过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调整供应链，以便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拉里斯洛文过去30多年来一直都是在做中美贸易，为美国几大零售商提供中国制造的 LED 灯等产品。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下一步是去考察一下中国以外的国家，比如越南、泰国、柬埔寨，看看那些国家是否能够生产我在中国生产的产品。
不过呢，也有一些企业表示，寻找新的供应链并不是那么的容易。那在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就拟定的对中国另外价值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个措施举行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呢，有不少的企业和行业协会的代表就表达了，向 就表达了这个转移供应链不太容易的这种的看法。那他们请求呢是将某些产品从关税清单上移除。他们说这些产品难以在美国国内或者是中国其他的地方找到替代，最终呢会迫使企业将关税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不过也有一些企业是非常的支持关税政策，他们说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是在扶持中国产品的出口，挤压了美国制造的生存空间。他们有的还要求增加关税的税率或者是增加产品种类。美中双方呢都是已经表示还要实施第三轮的关税措施。不少经济学家担心，如果双方均不收手，可能会对来之不易的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冲击。川普政府称关税措施是为了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窃取知识产权、政府补贴等行为。中国呢是表示他们的贸易行为符合世贸的规则。川普政府官员认为，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目前是占了上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罗斯星期三对美国财经新闻频道 CNBC 说，美国比中国有更多的弹药，美国的经济更加强劲。彭博新闻社的一份调查显示，贸易争端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今年下滑 0.2 个百分点，2019年将下降 0.3 个百分点。那么在美国呢，各种经济指标都显示出经济格外强劲，金融市场对贸易战反应也比较温和，标普500指数星期三刚刚创下历史上最长牛市。林森。
好，谢谢莫宇，这是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国会议员，讨论他刚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详情。耀毅。
是的，卡拉。川普总统呢，星期四早上会见了国会议员跟内阁的官员，来讨论这个外国风险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那么这法案呢，将会要求这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来更加的严格审查外国的投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呢，还有在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不管是国会议员或是内阁官员，都直接把苗头指向中国，多次的提到，其实呢，他们就是希望要能够遏制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有侵略性的投资。那么在今天参加会议的内阁阁员包括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里卡迪尔。那么参与的国会议员包括像约翰科宁、汤姆卡顿以及卢比奥议员等人。那么川普总统在会议前就表示呢，他说他签署这项法案是之前包括在他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当中。那么呢，这个法案将会保护美国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等免于受到有害的外国投资的侵略。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This new authority will enhance our ability to protect cutting-edge American technology.
这个法案提供新的授权，将能够增强我们保护有关我们国家安全的尖端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能力。我们都读到关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被其他国家盗窃，以后他们要这样做就难了。我们正在加入许多的安全保障措施，而我们将大力抗拒外国收购土地，尤其靠近敏感军事设施的土地。
是的，那在星期四的一早的这个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有几位的白宫资深官员来跟记者解释这一次召开会议的主要的目的。那么资深官员他是说呢，这一次的会议主要目的，第一目标当然是要处理某一些对于我们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包括侵略性的投资策略，尤其是某一些中国的政策。我们也了解必须要增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处理这类事情。我们也会跟国会合作，推出了一项跨党派的法案，获得了有力的支持，达成了立法的目标。那么提到呢，这个法案有这个跨党派支持，这是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议员，其实都是支持这一项严格对外国投资审查的法案的。而今天在与会的这个会议上呢，汤姆卡顿议员更是直接点名了中国是美国投资的最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汤姆卡顿议员是怎么说的。
Congress 国会现在认为中国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中国一直在伤害我们的制造业，他们并没有购买足够的农产品，他们歧视我们的企业。他们刚刚否决了美国高通公司和荷兰恩智浦公司的合并，这与中国毫无关系，只是为了伤害美国和我们的就业。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多年，他们的飞机看起来像我们军队中的飞机 F-22 战机。现在他们能够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而不必再盗取这么多，特别是在技术、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小型企业。我们这项立法正视这些威胁，并阻止中国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为维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地位。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由副商务部长王受文所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华盛顿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选在这个时机点来公布这项新的法案跟政策，还有白宫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是否是针对中国代表团而来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些让步。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否认这两者相关的，只是表示说呢，本来就应该对有敏感性的这个技术的投资加以限制。那但是跟这个贸易谈判他认为是没有关系。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美中贸易的紧张局势是僵持不下，那么加征关税的措施也对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带来了影响。
专家预计在贸易争端结束之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产量将持续低迷。来看报道。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贸易展览会上，阿凡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他们研制的造型可爱的机器人 iPal 爱宝同伴。这款机器人的高度和幼儿相似，公司的目标是推广这款机器人在未来用作教师助理、家庭小帮手，甚至零售业店员等用途。这间公司日前才刚完成了2000件机器人成品。不过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使该公司和其他类似性质的科技公司重新思考在日益升高的关税措施下如何扩展国际贸易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制造价格适中、每个人都能负担的机器人，但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我们还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法，并思考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后，我们可能不得不提高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机器人售价。我们希望我们不必这么做。目前我们在美国贩售的价格大约是$2500左右。我们希望这个数字最后能够下降，但因为关税的缘故，价格可能会提高。
最近几个月，中国制造的机器人产量大幅下降。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制工业机械和机器人零组件加征关税产生的直接影响。预计制造商在美中贸易谈判进行期间，将推迟机器人的生产。
贸易战将对机器人的生产造成影响，减少机器人的产量，因为出口商会担心未来的出口订单能否增长，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地扩大产线。我认为中国生产机器人的数量还将维持非常低的增长。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机器人生产的年增长率从5月份的 35.1% 下降到7月份的 6.3%。 分析人士认为，在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结束之前，产量不太可能回升。美国没有直接将机器人列入加征关税的名单中，不过包括电子产品、自动零部件和其他与自动化制造以及机器人相关的品项都在名单当中。而早些时候的$340亿关税名单中，则名列了工业机器人。几家中国科技公司表示，在中国制造机器人的成本较低，即使美国加征关税，商品在短期内仍保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其他国家的同类型商品价格更为高昂。
应该是有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本身我们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国外的有一款同类的产品叫法国的 Rosa， 它在咱们国内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在上千万，而我们的这个设备的价格是在控制在500-600万左右就可以，所以我们在价格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影 影响还是有限，因为我们主要的这个产业还是集中在国内。那对于北美这个市场，对于国外的市场，我们开发的就是说还是有局限性，因为在如果到涉及到国外的一些市场，它就会有其他外国公司，竞争是会相对更激烈一些。对，所以我们就是可能更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国内。
机器人技术是中国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十大重点发展项目之一，旨在让中国在未来十年掌握关键竞争技术，而这项政策也是导致美中贸易局势持续紧张的重点因素之一。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任命福特汽车副总裁斯蒂芬·比根为美国朝鲜事务特使。美国目前密切关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蓬佩奥说，斯蒂芬加入团队正是时候，他和我下周将前往朝鲜，为实现我们的目标取得更多外交进展。比根在福特负责监管这家汽车制造商与外国政府的关系，他还带来了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曾在老布什政府期间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在加入白宫之前，比根曾担任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的外交政策顾问长达14年。比根周四上午在国务院发表讲话时说，这些问题很棘手而且很难解决，但总统创造了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为朝鲜人民实现和平未来的愿景。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表示，他已经警告其俄国同行不要干涉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
博尔顿周四在日内瓦与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会面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该言论。这是双普会后第一个美俄间的高层会面。博尔顿告诉记者，他对俄方的警告非常明确。
我明确表示，我们绝不容忍对2018年选举的任何干预，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预防外国干涉。
川普白宫周三采取了防守的姿态，就在一天前，川普的两名前亲密的助手被判犯有重罪。川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承认违反了竞选的财务法，向两名自称在川普当选前与之有过婚外情的女性支付了封口费。此外，川普的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判犯有与2016年总统选举无关的欺诈罪。在11月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这两起法律事件可能会加剧川普总统的政治困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支持总统的声明，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正如总统在许多场合所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在这件事上没有针对他的指控。科恩达成了认罪协议，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事情上牵连到了总统。科恩周二在法庭上说，他根据时任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指示，在选举前不久买通了两名女性，让他们保持沉默。科恩的律师戴维斯说，科恩可能还掌握了与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通俄门调查有关的信息。
我的观察是，他所知道的，他所目睹的，将引起特别检察官的兴趣，这是我的观点，我们等着看。
川普周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再次抨击新闻媒体和通俄门的调查。
假新闻和俄罗斯的政治迫害，我们得到了一个大的组合。哪里有勾结？你知道，他们还在寻找勾结，哪里有勾结？
像比弗斯这样的支持者力挺川普。
他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信守承诺，就像他说的那样，我真的相信他会继续下去。
科恩案和马纳福特案发生后，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带领的民主党人急于突出新的战线。
What a swamp！
真是一个沼泽，真是一个沼泽，比川普总统上台时的情况还要糟糕。他没有清理沼泽，他把它弄得又脏又臭。
He has made it more wretched and more fetid。
分析人士布朗表示，笼罩在川普政府上空的法律阴云似乎越来越黑。
There is a sense that momentum is building.
有一种感觉是，穆勒调查的势头正在增强，
在涉及腐败和科恩披露的有关总统的更多问题上也是如此。
And the president, which was revealed with Michael Cohen's plea.
佩斯表示，还有一种感觉是一位四面楚歌的总统正在多线作战。
我们不知道这对川普的总统任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共和党人和选民是否会背弃他，但这是他在总统任期早期就遇到的更为严重的局面。
但伯曼表示，案件的法律和政治影响还远未确定。
这是否意味着他将被弹劾？不一定，这是一个政治过程。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支持者将不再支持他？不一定，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说到政治影响，涉及科恩和马纳福特的法律问题，现在很明显将成为十一月国会选举的一个议题。民主党人有望在选举中获胜。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的反腐活动人士称，他们对川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控逃税和银行欺诈并被定罪感到满意。反腐人士声称乌克兰政治腐败的调查陷入僵局，乌克兰检察官应向美国检察官索要他们在维吉尼亚州的审判中所使用的证据。活动人士希望马纳福特的审判将为乌克兰对基辅政客和寡头们的调查提供新动力。这些人曾向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经理支付了数百万美元。马纳福特面临18项欺诈指控，其中8项罪名被判成立。这些罪名与马纳福特长期为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及其地区党充当政治顾问有关。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说，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撤销另外一名前中情局长布伦南的安全许可是霸道的，危及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广泛程序。海登对美国之音说，布伦南尚没有已触犯现有的取消某人安全许可的13个标准的任何一条的方式形式，因为布伦南的政治性发言，川普就做出了取消布伦南安全许可的决定。布伦南一直以来对于川普的言行严厉的抨击，大声的直言，例如他称川普上个月在芬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的表现根本就是叛国。上星期布伦南在回应川普的一个推文时说，令人惊讶的是你常常不能达到正派礼貌和正直的最低的标准。此前川普在推文中称他的前助理纽曼是一只狗，川普还威胁要取消其他人的安全许可。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阻止了一次企图侵入其选民数据库的黑客袭击，并将此事告知了联邦调查局。这次试图骗取选民个人信息的袭击在周一晚些时候被受雇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络安全公司拦截。
民主党的网络安全工作自从2016年总统大选就暴露出了问题，当时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的黑客侵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服务器，并公开了关于伯尼桑德斯与希拉里竞选分歧的内部通讯。俄罗斯多次否认干涉美国大选。
土耳其关押美国牧师，川普总统对土耳其施加新一轮关税以及其他的纠纷让两国关系趋于紧张，美土两国现在修复关系是否为时已晚？一名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境内与恐怖分子英勇作战，挽救了队友的生命，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为他举行了授勋仪式。北京是否会利用习近平访问朝鲜以政治外交来扭转贸易战局势？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 下载并安装塞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美中两国贸易战星期四再次升级，两国对对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相互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本周，川普的两名前亲密助手被判犯有重罪，白宫采取防守姿态。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阻止了一次企图侵入其选民数据库的黑客袭击，并将此事告知联邦调查局。
土耳其关押了美国律师，美国总统川普对土耳其施加了新一轮的关税以及其他诸多的纠纷，让美土两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对于这两个北约的盟国来说，现在开始修复关系是否为时已晚？一起来关注美国之音本周的连线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节目。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四报道说，莫斯科将会在2019年开始向土耳其交付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让美土紧张的关系又添了一份压力。美国和北约官员告诫土耳其，称 S-400 和北约的防御系统并不兼容。与此同时，在美国总统川普对土耳其施加新一轮关税以后，土耳其保持里拉对美元的汇率更加困难。土耳其拒绝释放美国福音派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也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因素。他在7月被转为软禁前，曾被土耳其以恐怖主义罪名关押了21个月。安卡拉方面表示，布伦森与一名被流放美国的神职人员有联系。土耳其指控居伦参与2016年的未遂政变。华盛顿方面声称对布伦森的指控毫无根据，并要求立刻释放这名牧师。前美国中情局长帕内塔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涉活动以及土耳其在能源上对莫斯科的依赖，使解决土耳其问题变得更加关键。
美土问题持续的越久，土耳其就会越依赖俄罗斯，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会越来越依靠俄罗斯的领导作用。我认为，如果美国不尽快恢复与土耳其和中东地区其他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的传统盟友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应对来自伊朗伊斯兰国的威胁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的联盟，它不仅会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削弱我们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立场。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土耳其。
与此同时，美土关系的裂痕在安卡拉显而易见。星期一，有人驾车朝美国大使馆开枪射击，但无人受伤。 美国之音拉菲勒，华盛顿报道。
一名美国士兵因为他非凡的勇气而被追授勋章，他与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英勇作战，还挽救了队友的生命。周三，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为约翰·查普曼军士举行了授勋仪式。来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约翰·查普曼军士因其在2002年3月4号牺牲前几个小时的英雄事迹而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这是美国最高和最负盛名的军事勋章。川普总统将奖章颁发给了他的家人。
今天下午我们聚在一起，向一位牺牲的战士致敬，一位伟大的战士。
查普曼军士是在2002年3月4日与另外6名军人在阿富汗偏远的东南部河谷清剿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时牺牲的。在清除恐怖分子掩体时，他在白雪覆盖的塔克盖尔山上受了重伤并失去了知觉，但恢复知觉以后坚持战斗。他的团队为保护一架载有美国特种作战人员的支努干运输直升机而与敌人交战。
约翰与敌人交战并提供火力掩护，以阻止敌人把我们的陆军和空军士兵和那架直升机打下来。
查普曼受伤后被同伴误以为死亡，美军后来发现查普曼苏醒以后独自战斗了一个多小时。他后来在山上跑过厚厚的积雪时被敌人用大口径机枪杀害。他的英雄事迹挽救了至少20名军人的生命，其中一些人参加了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授勋仪式。查普曼是美国空军1947年成立以来第19位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空军战斗人员，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的第一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多家国际媒体援引了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定于9月份访问朝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起初没有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过多的压力，是因为考虑到需要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北京是否会利用习近平访问朝鲜以政治外交来扭转贸易战的局势？那么朝鲜半岛的局势又会生出何种的新动向？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你好，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如果这次习近平访问平壤啊，如果成行的话，当然从这个场面上来看，是为了参加朝鲜的建国70周年，另外呢，也是对金正恩的回访。但是呢，在当下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时刻，习近平和金正恩再次的见面，对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对于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意外的影响？
应该说呢，中朝之间高层互访呢，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晴雨表。如果说这次习近平能够最终成行的话呢，那么他应该说是继2005年胡锦涛访朝之后呢，第一位到访朝鲜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当然，习近平本人呢，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以副主席的身份出访。我们说这个如果成行的话呢，应该说战略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不一定说是中国真正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战略影响对于外界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呢，那么中国可以通过这次访问呢，来重申呢，这个中国对于朝鲜半岛事务呢是具有发言权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具有主导权的。那么如果说对朝鲜来说呢，它应该说是增加了它这种战略的后援。朝鲜当然不会说指望中国再有一次所谓抗美援朝，但是至少中国的参与呢可以动摇这种国际制裁体系。那么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增加了中国的，如果中朝关系进一步的这个密切的话呢，可以增加了一些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复杂性。
那么对于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目前看来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还没有得到最终的中国政府的这个确认啊，那么还不好说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至少可以使得目前的这个贸易战的局势会变得更加复杂。当然，中国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并不主张要把贸易战和朝核关系扯到一起，因为中国不具有这个朝鲜的对于朝鲜这个外交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呢，这个肯定是在客观上会造成呢，使美国呢要考虑这个去核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要考虑的中国的这个关键因素。
嗯，你刚才提到马昭教授，就是中国呢不太愿意把这个朝鲜问题和这个贸易战扯在一起，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一两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公开的表示了，他在一个场合上，就是朝鲜问题呢和这个美中贸易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关系。他说呢，说这个当时对中国没有过多的压力，是因为考虑到要利用中国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现在北京是不是会利用习近平再次出访朝鲜，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外交的手段来扭转贸易战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
应该说川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就是说他把贸易战和朝核问题结合在一起呢，是他一贯的一个思考的这个思路。那么应该说呢，从这个川普执政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再加上近年这个近些日子这个中朝互动呢，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这些发展的新的一些趋向吧，和贸易战本身呢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因为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说中国对朝鲜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在过去的这两年中发生太大的变化。就中国这个基本政策可以归结于大概一句话吧，也就是说他中国认为呢，朝核问题的根源是朝鲜的安全问题，那么朝核问题的解决手段应该是外交手段，而且呢朝核问题的最终的愿景呢应该是通过朝鲜的改革开放实现朝鲜半岛的去核，这是中国一个基本政策定位。那么这个定位呢并没有在因为贸易战或中美关系的起伏而发生任何的变化，只不过是因为朝鲜呢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和他这个内政的需要呢，现在呢中朝双方呢是政策是相向而行的，所以才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但是如果说美国要是通过贸易战来施压朝鲜问题，究竟能不能取得这个新的进展，至少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来说，这个并没有绝对的或者没有明显的效果。
嗯，那么也是在最近这一两天呢，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啊，说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朝鲜呢已经停止了发展核项目的活动。那么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到底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这种措施呢，又是否有什么样的可执行性呢？
首先说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它实际上能够采取措施是很有限的，它主要扮演的是核查的角色，但是不大呢能够有能力主导这个弃核的整个过程。那么其实真正对于说朝鲜下一步去核的这个时间表或者说力度能够产生直接影响的呢，应该还是说是国际制裁，看这种国际制裁美国主导的制裁这个高压能否持续，能够持续多久。那么当然目前来看呢，恐怕双方美朝之间呢有这个外交的暗战还在继续进行，那么双方都希望呢能够有一些进展。那么也就是说朝鲜呢是希望得到一定安全承诺之下呢开始逐步弃核，而美国正好是把这个弃核和安全这个两个东西调整过来，就是他是希望呢看到明显弃核迹象之后再提出所谓安全保证，这样的话就有点像是这个鸡和鸡蛋的是谁是先有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双方还在这个问题上，美朝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就彻底的一致和共识。
嗯，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他相信朝鲜已经采取了具体的步骤去进行去核化。另外呢，他还说，他说美国现在和朝鲜的关系处得不错。你怎么评论川普总统的这种说法？
川普总统的这个上述表态呢，实际上也是他的一贯的态度。那么他在整个外交活动中呢，他都是表示自己是一位谈判大师。那么他呢，所谓谈判大师呢，就是说他能够和盟友和敌人都坐下来谈，而且他什么都可以去谈，这是他的一贯的外交政策的表态。从目前看来呢，这个川普的执政以来的所有的外交活动呢，其实成果呢是很有限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比如说美俄之间 间的关系呢，双方坐下来谈了，但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谈成，或者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双方这个制裁和被制裁的关系依然在继续。朝鲜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川普和金正恩在六月份的新加坡峰会结束之后呢，目前说两个月以来呢，双方的基本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朝鲜半岛这个局势也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也就是说还是处在一种僵持之中。那么另外一个呢，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之间，那么他总呢，就川普总是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可是目前看来呢，这种所谓的不错的私人关系也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在贸易战中这个没有退让的一种迹象。那么第二轮也开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川普的格言倒是比他川普本人的态度呢要更务实一些，这个更加注重这个实际成效，只不过是成果还是有限的。
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就是川普总统还说他很可能还会和金正恩再次会面。那么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公布了这个朝鲜事务的一个特使，就是福特公司的副总裁。另外呢，这个副总裁呢将和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就要去访问朝鲜。那么你对于川普总统所说的他要和金正恩再次会面，如果真的能够发生的话，对于这个场合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如果这个不排除双方再次会面，但是双方再次会面之前呢，或者说从第一次会面之后呢，美国应该吸取的一些教训，比如说呢，这个领导会晤或者首脑会谈吧，它需要更加细致和耐心的这个准备工作，而不是说今天见，那么下个月就实现啊，它需要一些准备工作。另外一个呢，是美国方面呢应该有一个更清晰和更加可实现的目的，也就是说到底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对吧？哪些是这个需要放缓的？那么优先选项何在？那么最后一个呢，应该说是美国呢，除了进行这种单边外交之外呢，怎么样能够说服地区相关国家那请这个外交政策上够步调一致，那么把美国的在这个朝鲜半岛地区的美国的利益转化成为一个地区整体的利益，那么调动地区上所有的这个有调动这个本地区所有的战略资源和可以这个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共同的实现一个这个完成一个共同战略目标，这个应该是第一次峰会之后，在第二次峰会之前，美国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嗯，非常快的一句话来说一说，你觉得就是美国和朝鲜会有恢复这种外交关系、建交的这种可能吗？
这当然是属于朝鲜所谓安全保障的一部分。那么应该说其实从技术环节上来讲呢，如果签订了停战协议，签订了和平这个协议之后呢，恢复外交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这个还要取决于美国究竟这个价码要的多高，能够在多短时间内实现，那么这是属于他这个要价的一部分吧。
嗯，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女军人纪念堂举办特展，回顾女性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以及逐渐打破性别限制的过程。 安灵顿国家公墓的女军人纪念堂举办特展，回顾女性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以及逐渐打破性别限制的过程。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张伟发回的报道。
1918年，早在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迎来了第一位女军人奥法梅·约翰逊。一个世纪后，海军陆战队有大约14000名女兵，占总人数的7%。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女军人纪念堂最近举办庆祝活动，欢庆女性从军100周年，而且投身军旅的道路随着平权的进程日益平坦。女性在军中的表现证明与男性相比毫不逊色。数十名现役和退役女性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了这场庆祝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信息副司令洛丽塔·雷诺兹中将在活动上致辞，感谢海军陆战队女性前辈的努力和贡献，以自身的优异表现打破了早期对女兵的诸多限制，为后辈从军铺平了道路。
以我从军的经历来看，我最初加入美军的时候，女性不被允许驾驶飞机，甚至不能登船。我们为海军服务，但却不能上船。而到现在，这些障碍和限制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是因为前辈的表现为我们带来改变。我必须强调，如果我们的前辈没有作为，那今天的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空间。我觉得这非常振奋人心。我们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与庆贺成果。
雷诺兹中将自1986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这项军衔的女军人。同样历经女性在军中乃至美国社会逐步取得平权的退役军人，还有在69年前加入海军陆战队预备队，并且创立女性海军陆战队队员协会的特蕾莎·苏莎。苏莎相信，在女性从军的玻璃天花板逐渐打破的情况下，未来还会有更多热爱国家的女性投身军旅，为美国贡献一己之力。
女性的身份将越来越被接受，能够担任任何符合能力的职务，来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为了美国，这非常重要。
I am very for your country.
海军陆战队前辈树立的榜样，以及女性在美军高层中崭露头角，为年轻一代女军人带来鼓舞。女军人纪念堂举办特展，通过大量历史照片和文物，回顾女性加入海军陆战队百年来一步步走向核心的历史。
我认为女性的能力足以达成任何她想要做的事。100年前，女性在海军陆战队担任书记员和秘书，是类坐在办公室的工作。而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第一位女性步兵军官的出现。事实显示和证明了女性具备军人需要的所有能力。在我们之前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和领导层为我们确认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女军人当中，亚裔约占4.5%。日裔美籍的南游记2009年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5年，他希望他的经历能鼓舞更多少数族裔女性尝试这条看似较少人走的道路。
我加入海军陆战队是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少数族裔女性加入的不多，所以我想尝试走这条路，这样也许能为之后想要从军的亚裔女性树立榜样，拓展我们职业上的选择。我很开心地看到年轻一代的女性海军陆战队员族裔比例的组成比我刚进来时更多样化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感觉自己见证了历史的演进，我期待看到未来的进展。
不过虽说海军陆战队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其训练和任务仍具有相当的挑战性，无论对男性或女性队员来说都是身心上的考验。雷诺兹中将表示，给予女军人足够的支持和训练是关键。
对于想做步兵或者坦克兵的女军人来说，这将是艰难的一条路。对所有海军陆战队队员来说都是一样。海军陆战队对女性敞开了大门，但挑战解除了吗？绝对没有，这一切才刚要开始。我认为关键是要给予女军人所有他们需要的协助和训练，并且看着他们成熟。到了最后，领导能力、体能和准备程度是重点，只要这个人符合条件，就应该让他做领导者。
海军陆战队非常具有挑战性，他会一直推着每个人前进，对男女都一样严厉。加入海军陆战队让我成为更好的人，他为你设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你无时无刻都必须推动自己提升能力。
雷诺兹中将表示，女性在海军陆战队里表现亮眼，只要国家需要她们，她们便会义不容辞地起身服务。雷诺兹中将期望这样的精神能薪火相传，未来能有更多女性加入美军的行列。美国之音许湘林、张伟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最近的贸易纠纷让很多对华出口的美国中小企业遇到了难题。在纽约上周的一家小型的葡萄酒厂来自中国的关税威胁，意味着这家酒厂的产品在中国的零售价格将上涨20%。
这家企业也正在采取措施，希望避免成为两国贸易战的牺牲品。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兄弟葡萄酒厂位于纽约上周的华盛顿维尔，酒厂创建于1839年，是美国最老的葡萄酒厂之一。从2013年起，这家酒厂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
Our sales have been growing every year.
我们在中国的销售每年都在增长，我们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消费者对纽约州葡萄酒越来越有信心。
2017年，这家酒厂生产的75万箱葡萄酒当中，大约有12000箱出口到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负责销售业务的副总裁敦斯摩尔计划在未来3年里把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增加到30000箱。但是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纠纷增加了敦斯摩尔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
Our exports would suffer in terms of volume, of course.
我们的出口会受到影响，人们会觉得我们的酒变贵了。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们葡萄酒的人民币标价会贵20%左右。
And today they're buying, they need to buy it for 20% more of that cost.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对来自美国的葡萄酒加征15%的关税，使美国葡萄酒的关税税率由先前的14%增加到29%。相比之下，新西兰、智利等国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为零关税。
对于这些中小型葡萄酒厂来说，现在是格外关键的时候。这些厂希望在中国分一杯羹，和加州那些已经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大型葡萄酒厂相比，他们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扩展海外市场的难度要大得多。
纽约州是仅次于加州和华盛顿州的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州。2017年，葡萄酒产业为纽约州经济贡献了140亿美元，是带动该州农业和旅游业的支柱产业。美国葡萄酒协会总裁詹姆斯·特雷塞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关税之争对美国葡萄酒产业的打击不仅来自海外市场。
这场贸易战争对所有美国葡萄酒厂可能产生的最大威胁是，加州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被迫转为内销，使美国国内葡萄酒市场的供应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并在全国范围内导致葡萄和葡萄酒的价格急剧下降。
在纽约上周的兄弟葡萄酒厂，敦斯摩尔和他的团队正在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now, also with an effort from our end, is to try to come up with a couple of new products.
我们正在筹划推出2款定价较低的产品，以此补充我们对中国出口的中档酒，并作为扩展中国大众市场的一种尝试。在中档酒出口方面，我们会尽量在内部消化成本，以减少价格波动。而新的低档酒将帮助我们维持并扩大对中国。
To a lower price point market and try to get bigger volume.
You know, New York wines have a good deal of space to grow, and then turn to.
纽约州的葡萄酒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他们可以考虑转向其他海外市场。纽约州的白葡萄酒和欧洲流行的雷司令葡萄酒颇为相似，在欧洲应该很有市场。其次，这些企业应该加紧对国会两党议员的游说，推动行政当局尽快解决贸易纠纷。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尔德认为，两国的贸易谈判者仍然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贸易纠纷在今年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很难出现缓和。兄弟葡萄酒厂的敦斯摩尔相信，最终能够帮助酒厂渡过难关的是产品质量和促销手段。
Because of the weather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the climate, the soil, etc., that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纽约的气候和土壤与加州完全不同，这里生产的葡萄酒和欧洲葡萄酒更为接近。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葡萄酒商在中国经营了很多年，中国消费者更习惯这类葡萄酒偏重优雅、果味和柔和的特性。我们的酒更适合搭配中餐，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我们会继续利用这个优势。
I believe we have a great advantage there, and we keep pushing that.
过去五年，敦斯莫尔每年去中国至少两次，他试图让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相信，美国最好的葡萄酒不仅仅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他认为，如果这种努力成功的话，他的酒厂仍然可能在未来三年里实现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目标。美国之音张真，纽约上周华盛顿维尔报道。
黑猫、蜡烛、神秘的佐料和古代的书籍，这可不是一部可怕的好莱坞电影的场景，而是纽约一家巫术和魔法精品店橱窗里面的展品。
这家名为魔力的小店已经有超过35年的历史，坐落在曼哈顿东村叫做小乌克兰的传统乌克兰社区。下面跟随记者一起来看一看那里的魔法。
我们正在安排这一天，我们希望给店里带来一定的能量。我们要看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四，所以它就是木星。
魔力商店的店主斯泰西拉普说，魔术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年的万圣节前夜他都会装扮成女巫。
我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开始的，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
小店于1982年开业，斯泰西在2000年初成为店主兼经理和资深女巫。从那时起，小店魔力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好奇者和魔术爱好者。斯泰西说，除了两只黑猫、一只大乌鸦和一把扫帚之外，这家商店拥有一个女巫所需要的一切。
这是书，我们还出售不同神灵的雕像，还出售小蜡烛，有些顾客可能只有几美元。我们还有草本植物，这些是我们雕刻的蜡烛，它就在这儿雕刻。
这里出售的特别香味的魔法蜡烛都是贾斯汀·霍尔顿雕刻的。
这是太阳大爆炸，这其实就是一个生日蜡烛。这是你希望在下一年的生活中获得的所有成就，包括你的愿望、积极性和力量。
一般雕刻蜡烛售价约40美元，而这个售价约70美元，不便宜。但贾斯汀总忙不完，因为斯泰西说，人们认为很难抵抗幸福和好运的承诺。
爱情和金钱是人们通常要求的东西，但我们并不总向他们推荐这类东西。我们销售的很多东西都被称为穿越魔法，即清洁和纯化。我们有一个专为你清除爱情生活的提包或广泛用途的行李箱。
净化气场的清洁蜡烛广受欢迎。演员杰克·肯宁说，他总是在首映之前点亮一支。
我们进化的一部分是基于城市和礼仪，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中也要有城市和礼仪。
斯泰西认为，他的商店受欢迎是因为他们从不贩卖邪法巫术。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那样做。如果有人想进来购买这些东西并自己动手，那好，但我们不会教他们如何做。我们更喜欢积极的魔法，我们喜欢帮助人们自助。
在魔力出售的所有商品都只是为了带来好东西，这使得人们很难空手而归。这些小饰品或蜡烛承诺给它的主人带来爱、运气和幸福，谁能抗拒他们的魅力呢？美国之音记者洛基诺娃，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的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节目的主要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这个星期是美中贸易关系繁忙的一周。首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贸易战开打以来的首次谈判。其次，美国从星期四开始对新一轮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北京立刻采取同等的报复措施。最后，美国政府开始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提案举行听证会。贸易战打到现在，对美中两国经济开始显现什么效果？川普声称对中国有长远之计，并不在乎何时结束贸易战。相比之下，习近平有没有同样的自信？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